我们还是开始之前先一起来祷告吧，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的宝惠师圣灵，向我们显现的三一真神，我们向你祷告，感谢你在一周的第一天召聚我们，用敬拜来开启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进入到这些城市的生活里面，繁重的责任之中之前，我们要来祈求你，将我们的心可以首先献给你，叫我们的心中，主啊，时常充满着感恩、喜乐，对于在灵里面的警醒，对吧？对你的依靠，主，让我们不被这个世俗所分心。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各式各样的事物当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天父所造的世界，主。让我们有一颗顺从你的心，主。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挑战，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可以懂得在你的里面来转回，帮助我们去面对压力，不让我们用世俗的方法或者去纵欲，或者去彻底的绝望。主，让我们能够效法你在世界上生活的样子。求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的讨论和分享，求主来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会今天看这个题目叫《基督教信仰与社会关怀》。对，这可能也是，我不知道，对有些人来讲，可能这个是有点抽象的话题。对，时常我们在跟其他慕道友的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别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意味着就是少了一个中国人？”是吧？在基督教，来中国的时候，这几波从最早的元朝那波就不算了，因为它是个少数民族的。大家知道基督教来华的三波的这个宣教的历程吗？最早差不多是1700年、1500年中世纪以后，在元朝那个时代叫耶利可温教，对吧？因为中国历史上面两次被所谓的少数民族所统治的，一次是在元朝，对吗？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第二波就是清朝的，就是满族从东北入关，对吧？所以基督教在元朝时候来的时候，它绝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北方，因为它是从中亚传进来的。元朝的耶利可温教，它翻译成可能是希腊文 Evangelion， 翻译成中文叫耶利可温，意思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这个信仰绝大部分只是留在这个蒙古族的里面，因为他当时只是向所谓的蒙古族的统治阶级精英传福音。你想蒙古族是个很，就元朝是个很短命的朝代，因为他一直都所谓的文化所改造不了，融入不了所谓的以中原或者是江南为主的这样的地方，对吧？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天主教来华，我们知道比较重要的这些天主教，特别是耶稣会的这些宣教士，汤若望、利玛窦、范里安，对吧？这些对中国近代文化影响很大的人，他面对到很大一个挣扎，就是礼仪之争，对吧？上次我们有简单提到过。第三波所谓就是1807年以英国宣教士马里逊，后来的内地会的戴德生为代表的现代的根正教，就我们的信仰的传统，对吧？中文有的时候是翻译成新教来华。差不多200多年，这一波里面也面对到很多，所以其实叫跟传统的中国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的问题，对吧？有很多文化的一个反弹，对。1911年开始到1919年，对吧？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所谓的新的中国，包括中华民国，包括后来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海外华人的这几波大规模的移民潮、留学潮，对吗？也都跟这个有关系。究竟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或者基督徒与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什么问题，对吧？你知道中国一向是以大国自居，特别以我们的文化为骄傲。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其中有3000年都是有文化，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对吧？所以有很多的民族骄傲在这边，对吧？我们有自己的传统的信仰，我们有传统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诟病基督教或者诟病中国的基督徒，觉得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 对吗？洋教要把中国人改造成一个什么崇洋媚外，或者是，我希望这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我想到几个小故事。马礼逊他是个英国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位更正教来中国的宣教士。他21岁的时候就奉献自己，25岁的时候终于可以到达今天的澳门。最早的是那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后来澳门，后来那个开放五口以后，在广州他建立一个宣教站。他请一个当地的广州人教他。教他中文，其实是学粤语，就白话，对吧？那个教他中文的人是一个穷秀才，对，他每次去偷偷的傍晚的时候，晚上去见马礼逊，他带两样东西，一双草鞋，一瓶砒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被抓住的话，他就会说我是卖这个洋，我可是给这个洋人做草鞋卖给他的。对，如果是这样的解释仍然没有用的话。他只能够就服毒自尽，为了不牵涉自己的家人，因为那个时候跟洋人勾结在一起是有很大的政治威胁的，对吧？宣教士最早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宣教策略啊，不是办神学院，甚至不是办基督教大学，他们最早的就是社会关怀，比如说建立孤儿院。在中国，特别是弃婴的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女婴。我读很多的这些宣教士的传记，讲的那个时代中国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不论你去乡村还是什么地方，经常能看到有人弃婴，特别是女孩子，对吧？宣教士在中国做的最大的一个社会改革，就是去鼓励性别的平等，建立这样女婴的收容所，办那些福利院，对吧？可是仍然，中国的乡绅，对吧？对这些人的这些做法，仍然是有很多的狐疑的，几次比较大的这种教案，大家教案就是说，就是杀洋鬼子啊，拆教堂啊，去霸占教产啊，对吧？都是因为这个导火索的。他说，西方人这些洋鬼子把这么多小孩捡回去，其实为了拿这些小孩子去炼丹，对吧？说他们是吃小孩的眼睛什么的。几次比较大的扬州教案、山西教案，都是因为这个导火索的。后来很多的教会被烧，很多的宣教士的家庭被就因为这样被杀了，对吧？可是你知道这个背后其真正的那个原因、那个冲突在哪里？究竟基督教它是不是能够关怀整个社会，对吧？没关系，我们先谈谈离我们比较近的所谓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儒家，对。大家知道的，儒家里面有三纲，有五常，对吧？我们先从五常来说，说大家都知道，对吧？仁、义、礼、智、信，对吧？很多人在看说，基督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基督教里面常常说的是一个爱，对吧？很多人就会对比说，儒家思想里面的仁，不就是爱嘛，对吧？所以你们西方有的，圣经里面有的这种观点，在中国我们的孔夫子的学说里面早已经有了，对吧？中国人也是非常强调爱的。说我们的表达是人，对吧？可是，在孔孟的这种所谓的仁爱体系里面，它需要有三个大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它的一个基础叫亲亲之爱，什么意思？这个亲亲的意思是指血亲，说儒家所构建的这个仁爱的基础啊。是一个血亲的社会，或者是一个宗族的社会，他强调的一个假设是什么？假如你我是有血缘关系的，对吗？我理所应当的应该孝敬自己的父母，我理所应当的应该养育自己的儿女，这个是不用去证明的。如果有人去违背了这个的话，对吗？他就被要逐出社会，他不能够为这个社会所接纳。所以他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们人自然而然的。会去在自己的血亲的这个脉络里面啊，去上下的去爱，对吗？他通过一个什么方法来表达，就是叫忠恕，对吧？你知道三纲里面特别要强调这个，一方面我们要忠，我们要忠诚，对吧？对自己的君主、对自己的宗族、对自己的妻子，都要有忠恕之道。还有一个底线，就是要恻隐之心，对吧？孟子他常常谈恻隐之心， 对吗？他说，既然人性当中没有一个内在的、不可逾越的恶，那我们只需要被引导，就能够去自然而然的去行善。他说，我们行善的动机都是深藏在我们的心底的，只要有外界的这样环境的允许，我们都会去行善，对吧？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其实这里面讲的人跟圣经里面讲的爱有什么不太一样？圣经里面讲的爱好像没有太多讲的是血亲关系的，对吧？耶稣常常说你不但要爱那些爱你的人，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来祷告，对吗？他没有讲说，甚至他会反问那些人：如果你们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这有什么赏赐呢？对吧？这是理所应当的。对，圣经里面也会谈要忠恕，可他很强调说，这一切的元首并不是君王，对吧？而是神这位造物主，甚至当君王都有这种腐败，整个制度有制度性的恶在里面的时候，那么像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的一样，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吧？所以你看了，还有所谓的恻隐之心，甚至罗马书保罗就说人的天良啊，在离弃神以后，所以我们所夸口的自己的良心，对吗？天地良心。都会被扭曲的，人的良心都一样会被磨掉的、削平的。人的良心并不是终极的一个尺度来着，对吧？罗马书1章18节到21节，对吧？他说他们既然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敬拜他，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是吗？人的良心就慢慢的冷淡了，对吧？甚至我们的良心都不是一个值得夸口的一个道理来着，对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就很简单的把它就大概的概括一下。对，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我在帮助一些国外的基金会，以前帮助一些国外的基金会在做一些中国的项目。一般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理解也是，中国是孔子的故乡，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一个核心，对吧？是世界上面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还有想中国人的慈善的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你知道今年刚刚的中国已经超过了印度，成为每年人均消费黄金最大的国家，对，这个代表了什么？一方面是金融危机之后的通货的膨胀的担忧，大家普遍的喜欢去买贵金属，对吧？去对抗通货膨胀。第二个可能是文化性的、宗教性的一些需要，对吧？我们中国人向来有穿金戴银这样的习惯，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礼节性的，对吧？各式各样的这些节期啊或者礼仪需要作为这个一部分。还有一个可能是消费观念的或者是储蓄的这样的观念，对吧？在美国，他们最近做的一个调查说，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你知道多少吗？3%，但是是负的。就是说，其实平均上美国人，他每个月都在负债的，他每个月都在透支自己的消费收入，那个可支出的收入，可是很有意思，中国人很强调储蓄，很强调节俭，对吧？很强调未雨绸缪，可是孤儿院或者福利院这样的概念啊，直到是近代是宣教士基督教来华的一个结果来着。为什么？说早期在中国，比如说你谈领养。这件事情，在早期中国社会，你知道一直都有民间领养的。可是这种所谓的民间的领养，跟今天我们所谈的这样的领养又很不一样了。那是一个在血亲关系之内、宗族关系之内的一个领养来着。对，一般很少有家庭愿意领养一个别人家的，更不用说是领养一个异族的，对吧？你看，通常的这样的领养关系。发生的时候，也尽量淡化他所有过去的这些背景，对吧？使他进入到这样的世界来。我有几对朋友，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有好几对他们都领养了中国的小孩孤儿。 特别是他们父母都是金发碧眼的时候，在中国带了一个中国小孩就特别显眼，对吧？我记得有一个我的朋友，他太太就问我，他说很好奇，他说为什么每次我带着小孩去公园里面，别人问到我说这是谁，对吧？他就会讲啊，这是我们家小孩，然后别人就会很看不懂，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家小孩长成这个样子，他就会跟别人解释说，用他就是有限的中文，他说他们是领养来的，对吧？然后他说，通常那些中国的邻居听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他为什么他们要说对不起？我就说："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通常当我们听到领养的故事的时候，他们说对不起，一方面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不能够生育的夫妻是有羞耻的，对吧？所以他们可能会说对不起，因为他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对吧？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羞耻感。"对，他说："哦。"然后第二，通常在中国的领养关系里面，也都是尽量淡化这一点的，对吧？我知道，甚至我家里面有亲戚领养小孩，他们自己不能生育，要偷偷的跑出去待半年时间，然后抱个孩子回来，对别人说这个是我们在外地生的，对吧？为了可以不让街坊邻居笑话他们，说自己不能生孩子要别人，对吧？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告诉我哇，所以原来就是在这样不同的文化里面，对于领养、对于慈善的看法如此的不一样，对吧？然后。这是一个例子来着，可能这个会挑战我们的民族骄傲一些，对吧？我们这所谓的慈善是取决于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怎么样来实践。虽然好像表面上我们都有，对吧？你知道中国古代的时候虽然是不鼓励女孩子上学校，对吧？可是我们用另外的方法去教育她们，对不对？但是在本质上面还是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除了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你想借了两个"西"，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对吧？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对于西方欧洲的影响，跟以希腊为影响，没关系，OK，希腊，请说。非常好的问题，大家听到了吗？他的问题是关于说，除了文化、民间的这样的反弹以外，有没有政治性的原因是使中国人不接受基督教的？非常对，你知道中国一直是叫是君权社会，对吗？而且中国人就所谓的，你知道从秦始皇开始，他称之为皇帝、皇天上帝，这以前没人敢称帝的，对吗？然后。就比如说，变成了一个神人合一的这样的形象，龙的图腾被引入到这里面，对吧？什么真命天子这样的观念，对。最明显、最有趣的一些例子是发生清朝的时候，早期的明末清初的时候，天主教来华的时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们带进了西方的科技。你就比如说拿利玛窦做个例子，对吧？他精通天文地理，是个语言天才，7年的时间就熟读中国的圣贤书。甚至开始翻译《论语》到当时的拉丁文，对吧？跟后来他带领了好几个士大夫信徒，李之藻、徐光启，对吧？还跟徐光启一起写了好几本关于农业灌溉的书，他什么都懂，他会数学、会天文、会翻译啊，甚至还会农业，对吧？了不起的人来着，对。汤若望后来被奉为太子学太傅，是教太子读书的，对吗？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基督教在中国，特别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很受统治阶级的欢迎的，因为他可以看到说，他可以教育百姓是怎么样子的。到后来还发生了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这礼仪之争啊，孔孟之道，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私塾都是要拜孔，都要拜孔的，对吧？在天主教看来，这个有很多拜偶像的嫌疑。而在上书后来罗马教廷的时候，最核心的冲击在于说，康熙看到哦，原来。宗教信仰甚至是驾于这个政治统治之上的，而这个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对吧？宗教可以为政治服务，但政治绝对不能够受限于宗教。中国一直想政管宗教嘛，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吧？后来就康熙本人，啊，他他他 现在根据现在的很多的文献记载，你知道康熙本人在中间的时候，一度是对天对基督教非常非常有好感的，他写过什么十价歌，对吧？他写了一首诗，什么从此我信真神子，十价宝血为我流，就这样的话，你知道，以至于你都怀疑他是不是个弟兄，对吧？可是你发现，其实就是中国的政客，对吧？不论是封建时期的这些君主，还是现代的这些政治家，你知道，他们政客就是政客，对吧？他们会用一切的资源给为自己服务，归根到底，如果强调顺服，强调是认罪，强调是神是所有的这些掌管的时候，对吧？他们就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挑战。那今天也一样啊，民国时期很多这些早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民国时期的这些重要的官员，他们都是很多受政治影响的。你看那个从那个庚子赔款以后大规模的留美，对吧？比如晏阳初啊、容闳啊、詹天佑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受洗海归的基督徒来着。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唐国安，对吧？东京审判的中国的首席代表梅汝仪，他们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你知道最有名的是宋氏三姐妹，对吧？后来蒋介石他自己受洗，然后对于基督教是非常非常的放宽的。所以政治的影响有一部分，对吧？可是同样的，看到民间文化的反弹是最核心的，我相信，因为其实或多或少政治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反应来着，对吧？在希腊文化里面，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化是一个众神论的，它并不强啊。所谓的他们强调在众神以上啊，也有一个神，对吧？宙斯啊，可是这个神跟人之间有很多的相似性，对吧？神也是需要通过血亲的关系来繁衍的。所有其他的神，对吗？管太阳神阿波罗、海洋神波斯敦、智慧神雅典娜、管战争的神 Nike，对吗？管这样的神、管那样的神，他们都是宙斯跟其他的神的后代来着，所以他们是次等的神，对吧？甚至众神需要住在这 Pantheon，就是坐在神殿里面来讨论人间的这些问题，对吧？在希腊文化里面，神跟人中间有很多的相似性，对，而且神是什么意思呢？神就是一个放大的人，不代表这个神是全善的，或者是全知的，每个神都有自己的有限性，对，然后。而且很可怕的是，这些人呢，他们的人品啊都有缺陷，对吧？你会发现，神会嫉妒，对吧？你知道，宙斯不止一次的去放逐这个神，或者是杀了那个神，为的是怕他会篡权，对吧？推翻他的那个神殿里面的统治。很有意思的，这个众神的这样的宗教信仰，对于希腊文化进到后来的欧洲文化有很多的影响来着。早期，社会学家他就说，那个时代的希腊的哲学家们把怜悯当作是一种病。他说，怜悯是一种病态的情感，因为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理性的人类啊，对于其他人性格的忽略，因为怜悯的本质是给他人提供他们所不配得的帮助和安慰，对吗？对不对？怜悯跟公平是相对的。因此他们说，其怜悯啊是不受理性支配的。贾奇说，所有人必须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冲动，并且要对于那些不配怜悯的人的哀求坚决置之不理。对，他做出一个结论说，怜悯是一种人格缺陷，有智慧的人不需要怜悯，只有那些没有长大的孩子们才需要怜悯。怜悯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来着，对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他也说，等我们建立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乞丐完全要逐出去，因为他们不配得怜悯，对吧？最早的时候，在所谓的公元300年之前啊，罗马帝国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种文化渗透于他们的这个治理的观念当中，这位社会学家写了一本 Rodney Stark， 他是现在是贝勒大学的一个宗教社会学家，他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基督教的兴起。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他是被钉死的；在使徒们的时代，他们都是受逼迫的； 你读教会历史就知道，你知道公元前300年，甚至罗马的整个的文化是很血腥的镇压基督教的，而且他们其实也不被看好，因为他们是个很边缘的，对吧？是从少数民族来的，是犹太人，对吧？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殖民的，可是到了330年的时候，甚至罗马基督教的信仰成了罗马帝国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对吧？一直到343年，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丁叫什么忘了，小君士坦丁，他把米兰设令，就是允许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信仰，而且基督教信仰被立为了罗马的国教。他研究这个巨大的300年的改变，为什么会成为这么戏剧化的改变？他得到的结论有两个，第一个是文字的道，什么意思？就基督教的教义跟希腊文化截然不一样。它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颠覆，它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看，公元100多年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发生了很大，欧洲有很大的瘟疫。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是从东欧传过来的那种黑死病，差不多1/3的欧洲人都死于那场瘟疫，对，是非常黑暗的年代来着。他的研究那段历史，发现就是号称人类历史上面你知道最完善的政治体制，罗马帝国竟然没有什么官方的记载来着。相反，他在很多教会的记载里面找到了很详细的那场瘟疫的爆发，罗马人怎么样逃离，怎么避难，怎么重建罗马城。后来他还发现了原因，因为罗马的贵族们当瘟疫开始的时候，很快的就把自己的那些奴隶就抛在后面了，就是逃离罗马，往自己的那个行宫，往自己的避难所去逃，甚至自己很多被传染上的家人。都被抛弃在后面，对吧？相反是基督徒留下来，因为本身他们就一无所有，他们很穷，他们是社会的底层，甚至有基督徒愿意为了要替这些垂死的人办一场体面的葬礼而被传染上，后来就失去了，对吧？那个当时的罗马的主教叫狄奥修斯，在那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很多的教会，中间记载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对啊。所以这是文字的道，就是教义方面是很不一样的。其次是它叫是肉身的道，这些基督徒能够把他们所相信的真理活出来，通过这些初世纪的使徒的见证，以至于是让傲慢的、瞧不起的这些罗马人，甚至宁可去，对吗？谦卑下来去看，有些信徒甚至是他们的奴隶来着，去尊敬看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对吧？甚至到罗马的皇帝都因为这个而成了基督徒，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小的细节。所以你看到，其实基督教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在于说，我们强调的是要关心这个社会，对吧？要关心这个世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吧，《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这个是耶稣 讲了一个小的故事。耶稣真的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大师，他常常用一个小的寓言来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吗？他这里面讲就是什么叫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究竟这个邻舍包括的是哪些人，耶稣就讲给这个人听，挑战他，对吧？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想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吗？大家都知道邻舍是应该是所有人，甚至是那些最不可能的人，对吧？好像是我们的肉身最不想去爱的那群人。如果他平铺直叙的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敢打赌可能对大家没什么震撼力，可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对吧？他把我们换成了那里面的一个弱者，一个受害者，对吗？被抢劫被打伤的人，然后他问他，谁是你的邻舍，哪个是爱他的人，对吗？他说是怜悯他的。他把这个主人公换了一个角色，让我们想到我们希望被什么样的人怜悯，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怜悯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怜悯人，这是他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意思了，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故事改一改，改成一个适合我们今天版本的，因为这个里面是犹太的听众的，对吧？他举了哪几类人？第一个是祭司，对吗？他是个宗教领袖来着，按理说他是一个道德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人。其次是利未人，你知道是一个种族，是一个观念，他们是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人，他们整个支派都应该是属于神的，效法神的，对吧？最后举了一个最不可能的，是以色列人非常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以后啊，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就住在撒玛利亚北国，他们跟很多蛮族异族通婚，对吧？以色列人非常瞧不起他们。其实按今天话来说，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人都是杂种，对。反倒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去扶起了这个被打伤的犹太人，对吧？甚至不但去救助他，把他安置在店里面，掏出自己的钱来，还说你好好照顾他，所有的钱我回来会一起还给你，对吧？一个最不可能去怜悯他的人去怜悯他。换作我们今天的版本会什么样子？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白领，他晚上下班回来，路过一个黑暗的街道的时候被一群人打劫了，他身上所有的那些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而且自己被打了一次半死，倒在血泊里面，对吧？首先过来一辆政府的挂着那个什么那个政府牌照的一个公车，对吧？下来一位党的干部，对吧？他摇下车窗看看这个人，然后摇摇头开车就走了，对吧？紧接着来了一个大学老师，对吧？他摇下车窗看看这个人又走了。第三个过来一个骑着三轮车的一个民工，他把这个人扶起来装在车里面，骑车到最近的医院里面去，对吧？把他仅有的50块钱掏出来，他说我知道这个不够，可是你先救他，我回去想办法，对吗？谁是怜悯他的人？是民工怜悯他的人。所以你该怜悯谁？我们该怜悯那些社会里面尽管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好像最不应该被爱的，因为这是神的要求，对吗？我们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你知道耶稣的一个他的要害是要挑战我们自己世俗的这种偏见，对吧？可能通过这个例子你能非常好的来看到基督教的所谓讲的这种爱，不只是儒家讲的仁爱那种基础来着，它是超越血亲、超越宗族、超越利益关系的，对吗？其实说的不好听一点，儒家思想这种东西到最后就是一种很彻底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来着，对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吧？所谓的什么这个什么亲亲之爱、恻隐之心，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不会危害我自身的利益，对吗？孟子说的这种说谁家有小孩往井边爬，你看到了不会把他给拽回来，不错，这件事情是我们负担得起的。假如你救那个孩子要意味着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还会去做吗？这个是儒家里面所没有考量的，对吗？所谓的人性本善的观念，加上自身利益的考量，血亲社会的这样的大的约束，就形成了我们自己中国版本的这样的慈善的东西来着。请说。
这个我们今天，可是就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例子，圣经所讲的例子，第一，你仔细看看现在的这个基督徒，你说有多少人是这样？刚好是很相反，刚才是第二，你看很多的基督徒对那种事情都说啊，我为你祷告就有事。你真的还有怜悯心的人，不见得一定是说相反。后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个怎么讲呢？就是你看那个圣经所讲的那个爱，爱你的邻舍，跟你像他整个那个句子，你看看他的连跟他连那个跟爱主的那种连在一起。万一是讲你所有爱邻居的心，最高就是最原始的出发点是因为这个主他自己的缘故，那个而来的。那个有时候呢，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你对那个人根本不了解的，就是爱，就是说爱那个爱那个人是这样子的，来完全是因为那个主。OK， 就一方面是我看起来很容易的变成一个盲目的爱，而且呢，你跟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牧师。是的，那个兼爱，是个 actual very close。那你想一想，中国人那种那个怜悯那个事情，完全是出发在人的自己本身，你看到一个东西不对，就制止了。所以我觉得你讲那个这个爱的那个情形，我觉得肯定要在，就不能去断，就变成一个断章取。
断章取义。非常好的问题。对，如果要拿到一个更所谓的更高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来说，很多的新儒家可能都不会认同我对他们的这种归纳或者描写，觉得我可能有点扭曲或者是过分的把他们的思想简约化了。很有意思的是，刚才的这些观点不只是我原创的。大家知道易中天对吗？一个大众的科普的所谓的儒学专家，很多这些话是他自己说的。对，那这几年在中国都有儒学复兴，所谓的国学热，对吗？有很多人就借着这波机会要倡导一个东西，叫新儒家社会主义。有没有听说过？对。很有意思，很讽刺的，因为社会主义跟儒家本来就是个水火不相容的阶级敌人来着。你知道历史上的破四旧、批林批孔，把所有的线装书扔进茅厕坑，对吗？因为这些东西跟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是格格不入的。可今天，当物质极大发现丰富了，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对吗？却发现底下的道德根基垮掉了，是一个空洞来着。很多自己的像我拿大陆举一些例子，像共产党自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也会意识到说，哦，资本主义其实不能够解决人心灵的问题，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经济交换的原则，强调的是公平贸易、私有财产合法化和开放的市场，对吗？而这几个大家发现，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很擅长就从欧美学嘛，对吗？我们很擅长学制度性的东西，擅长学科技类的东西，可是我们很少学到的是文化层面的，甚至是价值观、宗教层面的，对吗？我有见过卡特时期的那个国务卿，他叫 Alonzo McDonald， 他说他70年代去北京见邓小平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们要你们的经济制度，我们不要你们的民主政治，对吧？他想让他看到是这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他是一对双生胎，就是双胞胎来着，你分不开的。一个没有教堂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你看到了在东欧的应验，在东亚的应验，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会变得，就是说变成一个少数人的一个游戏来的，会有少数人很快的成为一个寡头，会成为这种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转型中间的这个受益者，而其他绝大部分的人会被排除在这个利益分配的游戏之外，对吗？而所谓的公平、正义、慈善，这些东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提供不了的，是需要靠所谓的道德性来支撑，对吧？可是中国不喜欢西方的所谓的教堂的这样的，所以他们要把孔先生再召唤回来，对吧？要建立一个儒家社会主义，新儒家社会主义。易中天自己就很看不好， 他骂这批人其实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说你要把三纲去掉，留下五常，不可能的。对，因为不可能，社会主义不可能容许三纲存在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要仁义礼智信，我们要这些最基本的道德感、廉耻感来构建新的社会。他说易中天的 argument 我就不继续说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整个儒家社会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人对于血亲、宗族、君王的这样的依赖，从小到家到宗族到一个政治都是靠这来的，否则的话你五官根本就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了。我认同他的说法来着。
我你讲的就是现在这样子的看法呢，就是从我自己个人而言来说话。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看，同样是给我们小的那个基督教的从西方过来，你看看大家看看那个美国，你看有多少个基督徒在那个在那个战争当中，你说，假如他用这种观念来讲，他根本就没办法在那个当做一个军人，像这种小说也很多，你可以啊，对，包括书店里面。我发现美国那个他是新基督教跟我们做过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抓到一个就那个爱，变成一个好像根本没有一个国界观念，就那像一个俄罗斯人会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那个美国哎就是会觉得他往，那我们那个中国人的东西就是一个怎么讲，变成爱的以后的话，完全对那个国家的观念一下子就是。少了很多 ，OK， 因为我们太强调了说什么那个，就爱，闭着眼睛说爱，我爱你 ，Right？ 下面再仔细问一下，你爱那个人是那个是什么了 ，Right？ 然后你对你说我爱那个名色，我爱那个东西，你到底什么表现？ Right？ 你根本就没有看出来你的任何东西 ，Right？ 再举个例子，那个宣教的话，你说这宣教又圣经上传讲 ，Right？ 要传道那个地级。非要坚持，可你在旁边那个不是，你们这么大方，就说这种，就说我们那个观念还跟西方的观念，就是有点缺乏那个仪式，好像非常感情的那个东西一样。你包括那个老美那个好几个，就像你刚才所讲的那个，在社会上这个 business 里面，从资本主义，就很多种资本主义成功的那个几个人，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也有一个。肯定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干？还有
您是说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基督教的文化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对吗？很讽刺的，表里不一。
西方的他们那个基督徒跟我们来变成基督徒以后，这种做事的方法、那个看法，好像有点分别。我觉得他们还比较有智一点，就是我们好像比较。就觉得好像非常感情的一样，就哇一下子怎么样，就好像，我总觉得这两方面，我不知道哪方面是对，哪方面是不对，就什么意思？可是的确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您说的这个现象，我就不敢乱 comment。对，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什么叫实用主义？就是从结果来判断这个东西是否合理。你知道，即使是今天。95%的教会都腐败，都没落，背离神的心意，你知道，我不会因为这个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对吗？而且我也应该不以基督教为耻，虽然95%我的弟兄，95%我的弟兄姐妹都很让我不体面，我仍然站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我是历史长河中间的一员。
常常会碰到一些世俗的一个对你亲身的感觉啊，你会有 想法会有偏，会偏移。我比如我讲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五六年前我到宁波出差，我到一个工厂看完，那正好是劳动节，你们叫劳工节了，你不知道，反正是那时候我是要买个票回上海，结果我火车票也买不着了，然后连那个巴士啊，就是到上海也没有，我只有到杭州，宁波买到杭州，然后转，所以有家工厂人呢送我送到宁波车站，我要转。那我们这种人看起来不像本地人，然后路不熟，我背个包包拿个行李站搭个小巷转，转就被人打劫了，就拦着穷人。平常我到宁波去的时候，我一下去乞丐要东西，我零钱都给他们的，被打劫了，把我钱全部抢。我说哎，我说你起码，我说我要到杭州转上海，你给我留100块钱，让我回到上海。他一毛钱都不给我留，连块钱全部拿光了，我的护照还好没翻着，我全部钱都光光了。我走一张票到杭州，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我通常在皮夹里面我都会藏个救命钱，藏个100块美金，藏100块人民币。我到了杭州，杭州买一张票，好像到上海大概是96块钱，我剩下4块钱人民币，我拿大包行李找到地铁站回去了。我好几年了，我就在想啊，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他这个人，我平常这些穷人我都给零钱的啊，我说我要他求他，你打劫没伤我，我谢谢你。你给我100块，让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都不给我，全部光光的，美金人民币全都没有了。我就好几年，就是对临时，就是我要帮助穷人这个心啊，我就很犹豫，就是很犹豫。一到了好多年后，我才慢慢才克服起来，说还要再爱。但是就是说，当然我们是说，因为有坏人有好人了，我不应该这样。就过了好几年才能克服啊，我很谢谢说，这个事情让我没有伤害。但是就是这个爱啊，爱临时啊，有的时候会到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让你爱不出来。就是我自己一个感觉，毕竟我还不是很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可能是这样的情形。那这情形，这昨天我太太跟我讲，就是我们在中国做生意，很多心酸的事情讲都讲不出来的。
好，谢谢你坦诚的分享。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让他们进来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聊，好吗？